善妮家人的电台爱生活啊，我们今天来关心大家的骨骼了。我们邀请到的是徐志豪营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志豪你好。
你好敏敏。
是，欢迎你再次来到节目中啊、那很多朋友都在谈到我们要储存骨本，也知道要补钙啊、可是在做这一些工作之前呢，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这么做啊、为什么我们不要让这个什么骨骼的无声小偷啊，把我们身体里头的钙质悄悄的给偷走了。结果到了四五十岁才发现，诶，原来大部分女性有这个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啊、只是深度浅度不一样而已。
对，
那到底我们的骨骼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骨骼看起来呢好像没有生命，好像、石头这样，
就是支撑着我们的肌肉啊、韧带之类的、
对了，如果骨骼疏松症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我们很容易会忽视掉啊、这个骨骼的健康啊。这个骨质的话呢，我们要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这个有生命的组织呢，其实有两个主要的细胞，我们把它叫做造骨细胞和破骨细胞。那破骨细胞呢，会把一些老的、旧的骨骼溶解，之后呢，造骨细胞呢就会制造一些新的骨骼。不过呢，在制造的过程呢，就需要很多的营养、运动、维他命 D 等等的因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人呢，在30岁之前呢，骨骼的代谢就比较旺盛，我们从食物里面吃进去的一些钙质就会沉淀在我们的骨骼。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骨质密度是属于最高的，我们的骨骼就有点像好像银行户口啊，我们说银行的户口，那就会把一些钙质呢在30岁以前呢存到最多。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把骨质提到越高，就是所存的钙质越多的话呢，那当我们年纪大之后呢，就会晚年时候就有比较多的骨本来花掉，
对、
就不怕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存这个骨本啊，它就是这样。所以要如何存，存的得法吗？有些人说，诶，我每天都有在吃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我每天都有在喝牛奶啊，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已经存够骨本，然后在存够骨本之后呢，我们每天都有在维持我们基本上的一个钙质的摄取呢？
对，我觉得大部分听众可能年龄已经是30岁以上了，对不对？
对。
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除了钙质的吸收肯定是固然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样去保住骨本啊，然后不要让它流失，这个呢才是蛮重要的一环。
对。
那我觉得有一些人对这个钙质有一些误解，就认为说，诶，既然我已经30多岁啦，我的骨本不会再提高啦，那我就不用再吃钙质啦，都不会再提高嘛。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呢？30岁后补钙不是要为了让我的骨质不断的上升，而是呢要保住我的骨本，让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不要流失。如果流失的话呢，情况就有一点像，比如说我家的可能有一根柱子，这个木的柱子呢里面就有蛀虫了，很多白蚂蚁了，就蛀空了，外观看不到，不过呢其实它比较脆弱，可能呢就受到一些碰击啊还是怎么啊，就会断掉，跟我们骨骼的情况呢非常的相似。
OK，所以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所谓的流失的那个阶段，既然它会流失嘛，所以我们每天依然要保持，要摄取足够的这个钙质，你让它虽然有流失，可是我们还是有进来，对吧？
对，对，对。那我们看看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报道哦，饮食上的话呢，平均来说，我们每天所需要摄取的钙质呢，应该是达到1000毫克，每天1000毫克。可是呢，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平均来说呢，每天只能够摄取到大概490多，大概是500，我们就方便计算，
就是不。大概一半人、
大概一半，对，大概一半罢了，就会造成这个骨质流失。所以就要补钙。那补钙的话呢，有两个方法，我们可以从食物 哦，找一些比较高钙的食物多吃。第二呢，如果从三餐里面的食物补充还是不达标，不能够达到一千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可能吃一些钙片来补充。不过大家要记得，补钙这个字眼的话呢，很多人把它等同于跟这个吸收放一个等号，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很多人以为我吃进去它就完全吸收了，所以我每天吃一千毫克它就是一千毫克被吸收，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不是，如果要钙质真正吸收和利用啊，这字眼非常重要，利用的话呢，在我们选择钙的时候，吃钙片的时候呢，要确保这个钙片里面是有维他命 D， 要有这个镁啊 magnesium， 要有 zinc 啊 zinc 啊这些元素，才能够呢确保我们所吸收进去的钙质呢能够帮助造骨细胞把钙质沉淀在我们骨头里面，这非常重要。所以单单只考虑钙质够不够呢是不全面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营养概念了，而且呢，我相信商家他们也很聪明，知道要这样子餐这样子配才能够吸收完整的钙质，所以我们在开架式的这个药房里头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到，我买的钙片里面是有含 D 的，是有含镁的，所以确保我吃进去呢就能够吸收，像这样子就 OK 了吗？就万无一失了吗？
还不够，
还不够，还不够，还要注意什么？
还有好多东西要注意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好，
第二呢就是维他命 D， 我们都懂呢，来源的话是可以是免费的，因为我们皮肤是有能力制造维他命 D， 只要呢在阳光下暴晒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过因为华人或者尤其是女性的话呢都很爱美白，所以都想尽方法呢要躲避那个太阳
对
就有涂防晒啊，然后长袖衣啊，或者即使没有长袖衣的话，他们会穿一个那个叫什么
遮阳的那种袖子，
对，
就是额外再穿上去的。我们常看女士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穿这个。
这些情况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皮肤制造维他命 D 的能力呢就会减得很低，而且脸部颈部已经涂了防晒，所以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热带国家，阳光就不缺的，不过呢维他命 D 有可能会缺乏，所以就可能要找一些阳光没有这么猛烈的时候，就可能要暴露一下手臂啊，这样让我们多吸收一些太阳，
就是10点之前或者是下午4-5点过后吧。
对，
大家就可以去晒一晒太阳。
对，
所以要晒到我们的手啊，
对，
颈吗？
对，颈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只是如果我们单只是脸的话呢，这部分就太少了，而且脸都涂了防晒，所以就没什么用了。
OK，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说大家想要透过吸取免费的维他命 D， 要透过晒太阳的话，你想要去晒，那就要注意这基本的这几点要素了啊。
对，再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好不容易把这个钙质吸收了，把它存在我的骨头了，成为我的骨本了，那什么样的饮食会让我们的骨本会流失呢？所以就要谈一谈了。第一就是太多的咖啡和浓茶。
所谓太多的咖啡和浓茶，就是如果我以一天一杯咖啡一杯浓茶的量那基本上一天我只是一杯咖啡加一杯茶，或者是喝一杯茶，或者是只是喝一杯咖啡，这样子是太过分吗？
这样是刚刚好。一般上呢，我们就两杯，最多两杯的咖啡是每天的量，而且呢尽量把咖啡安排在不要跟你的正餐一起喝一起服用啊，因为呢这个食物如果它们混在一起在我们胃里面呢会发生一些作用。咖啡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呢它有一些草酸啊，或者是这个植酸的东西啊，单宁酸啊，会阻止钙质的吸收，所以我们尽量安排在可能在你的下午茶喝因为那时候没正餐嘛，就没有发生这些作用了。
可是我们一般上的朋友都会早餐来一杯咖啡，再配面包，还是配鸡蛋，还是配一些炒面米粉之类的，所以就搅和了混在一起。
对，
像这样子的话，会导致这个钙质流失吗？食物里头的钙质不容易被吸收吗？
对了。 对食物里面钙质就、不容易被吸收。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朋友们就要稍微考虑一下咯、你是不是要确保你吃下去的一个钙质能够顺利的被吸收呢？如果你希望是的话，那么早餐配一杯咖啡的话可能要转换一下那个习惯，对吧？
对，对。
OK，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吃早餐或者是吃其他的正餐的时候，要喝咖啡、要喝茶的话，要稍微注意了。要不然你以为你这个主食里头有太多的这个好的钙质，你希望就吃下去有补钙的效果，可是你喝了一杯茶或者是喝了一杯咖啡，其实它就不利于你吸收食物中的钙质。这一点朋友们希望已经学起来了。我们先听歌，歌曲的资讯过后继续再聊啊。
哇，老公你怎么了？
我很累，肚子胀胀的，很不舒服，真讨厌。
你需要 Viva Green Barley， 这绿色食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酵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改善消化系统、排毒及促进健康。老公，你最近看起来精神饱满哦。
当然咯，我现在每天都喝 Viva Green Barley， 感觉轻松有活力，而且排便顺畅，太好了。
天天喝身体好， Viva Green Barley 你喝了吗？
请联络18008882488。
IFM 一家人的电台，欢迎你守着爱生活。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也来探讨储存股本大家做对了吗？我们特别会邀请到的是许志豪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资讯哦。那接下来我们在生活中还有哪一些习惯或者是哪一些饮食，其实它会导致我们在吸收这个钙质方面是受到影响的呢？
需要 我想提醒大家呢，就是因为最近现在呢，很多人都有喝这个碳酸饮料，就汽水的习惯，这对钙质的影响、钙质吸收和钙质流失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phosphorus。就是磷酸的成分太高了。当这个磷酸的浓度太高的话呢，那钙质的吸收会受到影响，而且呢就更容易的流失。那磷酸的成分呢，不单单在汽水，在大部分的一些加工食品，比如说披萨啊、汉堡啊、泡面啊，成分也是蛮高的，所以就尽量少吃一些精致食品，其实也是保住我们骨质的一个方法。
一般上大家可能就是以为喝咖啡喝茶而已，没有想到喝这个汽水也会这样哦。那如果他喝的是运动型饮料呢？运动型饮料有没有所谓的那个成分存在，其实会把我们的钙质给代谢掉啊？
也是有，只是成分没这么高。
比普通的汽水来的少。
对，
可是还是会有。
对，还是。
另外就是加工食品。
对，加工食品。
就是我们西化的加工食品里头也会有。
对。
OK， 所以这个在大家吃吃喝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啊。OK， 好，另外还有其他什么因素呢？
过咸。
太咸。
对。太咸的食物呢，会引起的一个情况就是会钙质流失，它会让我们的肾脏就是钙质透过这个尿液排出，
是，
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马来西亚的饮食的话呢，我们吃的这个钠，就是盐的成分呢，是算蛮高的。我有看过一些报道，就说呢，建议量大概是每天六克的盐。
对，
那马来西亚人可能会吃到超过十克，就是多了一倍。这样的话，如果我本身所摄取的钙质又不够，然后呢，因为吃得太咸，让我的钙质流失得很快的话呢，就更容易的缺钙。
对，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提到大家少吃盐？可能很多朋友就我很少加盐，我烹煮的时候都很少加盐。OK，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生活中自己烹煮呢少盐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不要忽略了外食。
对，
外食可能我们都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
对，
你知道重口味不只是盐，还有酱料啊，
对
啊，酱油啊，
对，
其他之类的，那些所谓的无形中的盐被添加在食物里头，你是没有办法察觉到的。
对，其实含钠高的食品不一定是咸的。
对，有些时候是大家觉得我怎么吃了这个食物那么口渴啊它也是代表说我们摄取的这个食物里头含钠太高了。 对吧？
对，
嗯，提醒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多喝水，然后把它排出去。
对，
OK。
吃得太咸呢，这里做一个补充。吃的很多人我们可能有听过说，哎，不要补钙，因为补钙的话会造成肾脏结石。那如果我们看一些比较近期的一些大型的研究报告呢，就发现说，只要我们补钙补得适量，也就是说不要超出很高，只是保持在大概1000左右的话呢，其实不会造成肾结石哦。造成肾结石的主要原因反而是吃得太咸，然后水分喝得不够是更重要的原因。
是，所以吃得太咸，水分摄取不够，那你就会面对这个所谓的肾结石的情形出现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饮食中要稍微控制的啊，就是不要吃太咸，自己煮也好，外食也好，尽量把自己的这个口味减淡。有些人们可能会觉得，我都吃惯了这么甜那么咸了，你要我突然间改变很难。可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啊，还有为了你的这个储存骨本啊，避免这个骨质疏松症啊，你真的要改变你的这个口感口味啊。
对，
就是吃方面呢，尽量少咸啊，就是不要吃那么咸，不要吃那么重味道的食物。
对，重味道。另外一个呢，大家会讨论到的就是能不能吃肉啊，吃太多蛋白质会不会造成骨质疏松，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好，
的确，如果我们摄取太多的肉类啊，牛奶啊，就是蛋白质会过量的话呢，会加速骨质流失，也就是说呢，骨质我们的钙质会从尿液那边流失掉。那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说，哎，如果吃肉不好的话，我就吃得越少越好，这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呢是一些已经发生骨折的一些女士。那就发现呢，如果骨折过后没有获得足够的蛋白质的话呢，这个裂痕，就是骨质的那个裂的地方呢，康复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点的就是，我们的骨骼里面不是完全是矿物质的，只有大概2/3是矿物质，另外1/3呢其实不是矿物质。那是什么呢？会是一些胶原的东西一些蛋白质的东西，来提供我们的骨骼呢，除了有这个硬，它还有这个韧性，就是我们讲的弹性。所以不要认为说骨骼一定是硬的，其实它是有一点点的弹性的。情况呢就有一点像这个钢骨水泥呢，不单是这个洋灰，对他们还会放一些什么钢条啊还是铁条在里面呢，来提升它的韧度。这样的话呢如果真的不幸就是摔倒的话呢，其实我们骨骼的硬度和这个韧性，这个就是弹性的话呢，也会有这个保护到我们。那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是蛋白质的话，不能过量也不能太少，尽量保持在我们以体重来计算的话，如果你是60公斤的话呢，那我所摄取的这个蛋白的话应该是60克。
是，
那70公斤就是70克左右以这样的方法呢就刚刚好。
这是一天的量啊。
对，一天的量。
70公斤就是70克 ,60 公斤就60克。
对。
就是大概以这个范围来选择。
对。
那如果是60公斤60克的话，那我分主食三餐的话，那每一餐我大概是要补充20克的蛋白质。
对。
这个20克的蛋白质是肉类煮熟过后的分量的重量吗？
这个的话一定要去找一些资料，一些什么营养的书本，他会说比如说你吃这块肉是50克这么重煮熟了，它所含的钙质大概是10克。所以我们不能说，哎，我吃这块肉是50克，那我得到的 蛋白是50克，不是这样计算的。
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要自己多做一些功课了啊、哦，可能上网找一找，因为有些时候它煮熟前跟煮熟后出来的这个我们所谓看到的那个形状大小，跟它所含有的这个所谓钙质啊，或者是蛋白质等这个量度哦，是不一样的。
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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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靠近一点了。
啊，对，蛮靠近的，因为钙质的话呢，它是比较稳定，所以煮熟前跟煮熟后的话呢，几乎是完全没有破坏到钙质，完全是100%的、
okay.
维他命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在蛋白质方面它是挺接近的那个量，可是是在于维他命或者是钙质方面
就会有大大的不同，
大大的不同，就是煎的鱼跟蒸的鱼就大大不同了，对不对？那个营养好。那再来可能朋友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是一个素食者，那我要怎么确保我补充的这一个蛋白质是能够让我也有足够的这个钙质来储存或维持我的骨本呢？在歌曲的咨询过后，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啊。
好。
哇，老公你怎么了？
我很累，肚子胀胀的，很不舒服，真讨厌。
你需要 Viva Green Barley， 这绿色食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酵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改善消化系统、排毒及促进健康。老公，你最近看起来精神饱满哦。
当然咯，我现在每天都喝 Viva Green Barley， 感觉轻松有活力，而且排便顺畅，太好了。
天天喝身体好， Viva Green Barley， 你喝了吗？
请联络1800-88-8248。
IFM 你一家人的电台，今天的营养单元，李明是邀请到徐志豪营养师来关心我们的储存骨本，大家是否做对了呢？那对于在吃素的朋友也很关心，那我吃的都是菜啊，或者是豆类，从中呢也摄取到一些营养，比如说像蛋白质，我要确保我所摄取的这些营养是均衡的，而且呢钙质也可以补充得到。
那对这个吃素的朋友的话呢，简单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有些吃素能够是吃蛋吃奶的话，如果你是这一类的话呢，你就可以从一些乳制品啊牛奶啊或者这个yogurt的可以摄取到一些钙质啊，比较简单。如果是全素的话呢，就会有一些难度，不过呢还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会建议呢可以多吃一些高钙的一些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呢的钙质，如果相对跟这个动物来源的钙质来比较的话呢，会有一些逊色，主要是因为呢许多植物里面呢会有一些这个草酸的成分啊 oxalate 啊这些成分会阻止钙质的吸收。不过呢某一些绿色的食物呢其实草酸不高，那可以多选择呢比如说很普通的这个菜心芥蓝，或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吃那个板面，它有那个
叶子
的那个菜也是蛮高的，包菜也是蛮高的。那另外呢可以多补充一些豆制品。OK， 大家要注意，就是豆制品的话呢越硬的豆腐呢它钙质会越高。普通我们吃那些日本豆腐的话呢就不算是一个好的来源。
因为强调那个口感，就是说软软啊比较容易吞食啊，就会选软软松松的。
对。
结果反而是豆腐干或者是豆腐的这个质地比较结实的，比较厚硬的。
对，硬的，越硬的越好。
OK，好，大家调一下了。OK。
那同样的原理呢有人就认为说如果我喝一些豆奶会有帮助，豆奶里面呢是有钙质的，不过它如果用我们用牛奶，一杯牛奶和一杯豆奶的话呢，你要喝到大概5-6杯的豆奶才等于一杯牛奶所含的这个钙质，所以不算是太好的来源。不过也可以喝
只是喝太多，有些人可能对于消化这个豆奶啊会有一些胀气的话，
对
他喝一杯已经很辛苦啊，喝6杯，那就这个不是首要的选择了。
对所以还吃豆腐会比较容易一些。另外一个呢就吃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坚果类，
对。
哪一些坚果类你会特别推荐呢？
都可以都蛮高的。
好，在坚果类的方面，我们就要如果大家就选择的话，尽量是选择微烘焙的啊。
对，
就是手抓一把，
就是、大概是一把，然后最好不要加盐的，可以烘烤过，生吃也可以，
生吃也可以，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哦，可能看到大家都觉得坚果类会比较有益于健康，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我们可以摄取到，所以商家呢就推出好多种不同口味的这个坚果类哦，有cheese 口味的坚果类，有 wasabi 的坚果类，也有加盐的，所以你还是建议吃原味的最好，
吃原味的，对，
因为如果吃了添加其他东西的，搞不好你吃太咸了，
对
啊，吃太油了，
补了流失掉，
哎呦，真的是花了大钱去买坚果类来吃，结果反而没有达到补的效果。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志豪给我们朋友做一些提醒啊，因为你常常到很多地方去给这个讲座嘛，最常碰到的就是大家对于补充钙质会有的一些误解。
对了，
比如说我们华人特别是广东人会喜欢熬汤，买大骨来熬汤，可能熬至少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觉得哇，这里头的这个骨的那个钙质啊精华都融到汤里头了，所以我喝下去这碗汤肯定能够补到钙的，你的看法如何呢？
其实是补这个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比较多。那为什么呢？因为骨头里面的钙不容易溶到汤里面。我曾看过一些报告，他们就发现说呢，以一杯牛奶呢含有大概100毫克的钙质。
是。
那的大骨汤呢，同样的可能一杯的话呢，所含的钙质呢是少过10毫克的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对于熬汤哦煲汤能够补充钙质的一个误区了喝太多的反而不是补钙啊。
对，补不到了。即使呢我们加了一些醋下去呢也不会溶出太多的钙质。除非呢我们是完全100%用醋而没有用没加水的，就能够把蛮多的钙质溶出来。
直接吃骨头呢？我真的知道有个民族哦，像非洲人，他们吃鸡哦，他们真的连骨头也吃下去的。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的牙齿会那么坚硬，因为他们相信吃这个也能够补钙，所以为什么他们的骨骼也挺强壮的？
对，对，一般上呢，我们能吃的钙的话呢，是骨髓的部分呢、
对
啊，因为骨外面是比较硬的，骨髓的部分是可以的不过呢，就会需要靠我们很大量的胃酸。才能够把它溶解，如果呢不能够完全溶解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吸收。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活得越老的哺乳类动物OK， 如果环境污染的话呢骨骼里面的一些重金属的成分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呢我除了补钙我也补了一些可能水银啊铅啊一起把它补进去，
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可以了，也是一个误区，对不 对，
对
好，那还有哪一些在饮食中的误区呢？
饮食中的误区呢我们大概就谈了很多，反而另外一点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就做这个验血报告里面的这个血钙是正常的，不要认为你的血钙正常你就没有骨质疏松，因为血钙正常呢不代表你有还是没有骨质疏松，正确的测量方法呢是用一个仪器叫做 DEXA 的仪器会比较准确。
那 DEXA 这个仪器呢在大部分的这一个验血中心都会有，或者是在医院里面也会有吗？
比较大型的医院会有
大型的医院才会有
对，
所以如果针对这个部分要做检查的话就一定非得要用这部机器来做检查吗？
对，准确性非常的高它能测出有变化1%都能够
检查出来，
对，
是，谢谢志豪今天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个资讯哦，让朋友们在储存骨本啊，跟避免流失骨本这方面的一个资讯呢，有更多一些的这个补充了啊，谢谢你的到来，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谢谢美明，
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储存好骨本喽。
有个这样的他